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25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23条实施后，海外镇压手段而再升级，港警通缉在英港人持续被跟踪骚扰。香港审计报告要加入国安条款，被批评是政治审查。德国情报部门警告商界要防间谍，不要过度依赖中国。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基本法23条实施后，当局曾指海外潜逃者是首要的执法目标，令到不少海外港人担心中共的长臂管辖。遭港警悬红通缉的前英国驻港领事馆职员郑文杰对本台表示，近月而遭到跟踪和监视，质疑中共在23条通过后，在海外的镇压手段再升级。听下董书月报道。
身处英国的郑文杰向本台说，今个月9号他和朋友在伦敦市中心的内电律师学院见面，包括英国研究机构英中透视负责人邓宁等人。之后他们到附近的咖啡店，怀疑遭到陌生人跟踪和监视。他忆述当时和朋友抵达咖啡店的时候，已经见到有约6名华裔人士。
我的朋友说，他其实在这里读书来了这里很久了，大半年了，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见过有亚裔人士和华人面孔出现过的。咁就係咁啱，今次呢一出現不止，仲要一下子出現咗6名亞裔人士，仲要大部分應該佢相信係華人。咁呢個就係佢覺得奇怪嘅地方囉。
謝文傑又話，佢同友人喺店內3次更換座位，都遭到一對自稱母子嘅華裔人士尾隨，對方以普通話交談，又拎起手機拍攝。其后同呢一对母子对质嘅时候，佢哋话嚟自中国，但系个妈妈坚称个仔唔识得讲普通话，令佢哋觉得十分可疑。双方交谈之后，呢一对母子最后默默离开。喺事件里面，双方未有发生肢体冲突，都冇充分证据显示呢一对母子系中共派嚟监视谢文杰等人。谢文杰话当时冇立即报警，但系事后已经向相关警员报告事件而作记录。佢表示唔清楚整体海外港人被监控嘅程度系咪有所提升，但系自己近月就亲身感受到呢一种监视升级。
我系几明确觉得23条通过之后咧，我喺英国嘅活动同埋对我嘅监控系升级咗同埋紧密咗嘅。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测试剂，因为我已经去到没得再前的位置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测试到就是究竟中共对外个海外镇压的那个手段可以去到几远。
而除了被监视，他自今个月中都有一位朋友受到陌生人骚扰和恐吓，包括住所半夜被拍门，屋企门口被喷上恐吓和侮辱字句，已经报警处理，案件正在调查中。谢文杰怀疑事件同佢本人有关。
我是推断嘅啫，其实我喺我屋企之外嘅好多行动，或者譬如我见咩人做紧乜嘢嘢，其实系有怀疑中共背景嘅人秘密监控住噶啦。我相信佢应该有留意到我同呢位朋友啊见过好几次添，佢就 target 咗我朋友，透过我朋友嘅呢一种骚扰行为咧，间接系 send 一个 message 俾我，向我进行呢一种威吓嘅。
谢文杰坦言，朋友受到骚扰对他构成心理压力，但是强调不会因此而噤声，反而会积极面对中共的跨境镇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之后，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上个月曾经接受港媒访问，说海外潜逃者是首要执法目标，形容是必然要做。去年12月，港警分别悬红100万港元，通缉包括谢文杰在内的5名海外港人，当时已经是谢文杰第二次被通缉。今年1月，谢文杰在港家人被带回去警署问话，调查双方是否还有任何认识的联络和经济往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道。
香港审计署最新一份审计报告当中，连康复巴士同老人牙科服务的协议内容都要加入国安条款。有学者批评，香港已经变成一个泛口号， 泛政治化的社会。听下梁永康报道。
最新一份审计报告合共八个章节，发表审计署就紧急牙科服务、邮政业务等等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工作上的审计结果和改善建议。当中至少四个单位被审计署批评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不足，牵涉医卫局、香港资优学院、香港邮政和运输署。而整份审计报告全文合共最少59次提及国家安全。当中审计报告就紧急牙科服务和长者牙科护理支援的章节入面，只在审查2023年12月一份由医卫局和一个非政府机构签订的长者牙科服务协议中，发现当局未有加入和维护国家安全有关的具体条款。另外报告又指，截至去年12月，运输署都未有在同两个复康巴士服务供应商的谅解备忘录入面加入和国安有关的条款。审计署又发现，香港邮政和邮票设计师的服务协议当中未有加入有关维护国安的特定条款。至于香港资优教育学院本身并非教育局的学校行政手册的涵盖范围当中，但审计署认为资优学院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公营学校同样重要，建议学院加强就维护国安相关事宜的指导和管理，包括在行政和采购程序上加入国安条款。学者钟建华对审计报告部分内容变成政治审查不感意外。
咁审计报告原本嘅作用咧，就喺行政上去评估唔同嘅公营事业、公营单位，包括政府部门同埋一啲资助机构有冇行公量职啊，有冇根据一啲既定嘅程序同埋标准嚟处理佢哋嘅业务噶嘛。咁而家变咗要个即系个政治有部分内容啊，涉及咗政治审查咯，呢个事实嚟噶啦。
他又说，当年复康巴士和老人牙科服务的协议内容都要加入国安条款，反映香港已经变成一个泛口号、泛政治化的社会。
那你现在政府除了讲效益之外，还要讲政治正确嘛。过往就算特首落打各个部门都要有这个国安条款，这样这个落了的了，是吧？那现在多了个审计部门，多一重过往已经有的、已经存在过的所谓监察机制，又要监察这样东西。
至于四个被指维护国安不力的部门都表示同意审计署长的意见，会按建议进行改善。审计署长林志远今年2月接受明报专访时表明，维护国安人人有责，明言如果报告中的受审查组织在维护国安的工作都做得很好，下次审视其组织的时候就未必会再审查同国安相关的环节。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时间周四下午抵达北京，将在周五同中国外长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会面。布林肯访华首两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国务院总理李强均因外访同时不在北京，双方的官方还未宣布布林肯此行会不会同习近平会面。听下江永报道。
布林肯从上海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受到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的迎接。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亦都有跟随布林肯转飞到北京。布林肯去年6月访问中国抵达北京时，到机场接机的亦都是杨涛。杨涛的职位是司局级，属国家系统官员。中国官方确认布林肯将会在明日同王毅举行会谈。布林肯今次是应王毅邀请访华。中国官方尚未宣布布林肯此行会否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布林肯去年6月访华时，习近平是在访问结束前最后一刻先确认同布林肯会晤。布林肯访华首两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国务院总理李强均安排了到外地视察。北京时间昨日晚上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习近平继续他的重庆考察行程，到陆军军医大学视察，然后又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而根据新华网报道，李强正出访贵州研究当地的扶贫成果。布林肯虽然身在中国，但是仍然频频翻墙更新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而布林肯前一晚在 X 上发布一段录制在上海外滩的短片，在东方明珠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标志性建筑的背景衬托下。
Just arrived here in Shanghai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work on issues that ma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e of those is fentanyl, synthetic opioids.
布林肯强调对话的重要性。
Face-to-face diplomacy matters. It's important for avoiding miscommunications, misperceptions.
布林肯在前一晚夜由豫园老街探访知名老店南翔小笼包。布林肯和职员一起在商场外的木椅上用餐的亲民形象，吸引了很多好奇的中国民众影相。 前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在他的 X 账号下用英文发布了他注意到的细节和观点，冷嘲热讽地指出，很多人都注意到上海机场没有为布林肯铺红地毡，他的访华应该被视为一次恳求之旅，尽管美国事先做了一些强硬的舆论铺垫。在布林肯开始中国之旅同时，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周三签署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的巨额对外援助法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包括向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台湾提供总额为9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台湾和整个印太地区对抗中国的援助资金为80亿美元。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王汉培同下，布林肯拜访了上海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理事会主席安高博、商会会长郑毅和其他企业主管见面，与会者分享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机会和挑战的看法。自由亚洲电台光荣报道。
德国的情报部门再次向德国的企业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对中国不要太天真和过度依赖中国。有评论认为，德国的大企业一向扮天真，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中国间谍活动带来的风险。听下吴奕彤、董书月报道。
德新社星期三报道，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和中国经济安全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主题为中国在世界上的野心对德国企业和政治安全的影响的会议。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副局长斯南塞伦直接向与会的德企代表发出警告，表示对中国不要太天真和过度依赖中国。蔡伦指出，中国企业虽然声称是私企，但是必须服从中国国家利益，而中国打算在2049年前成为全球最大经济、科技和政治强权国家。中国最感兴趣的领域包括航空科技、机械人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等。他都表示，先前的例子表明德国管理者对中国的贸易过于天真和乐观，导致很多公司实际上已经解体。蔡伦都要求德国企业在和中国等专制政府打交的时候要小心，例如德国企业应该对中国政府强制要求使用的税务软件保持谨慎，因为这些程式可以被中共当局取得德国公司内部资讯。德国时政评论者史明向本台说，德国企业其实并不天真，只是过去太依赖中国市场，但是今次德国大力拘捕间谍并引起巨大回响，包括德国情报部门的警告，预料德国企业会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合作。
其实德国企业一点都不天真，哪个他不知道中国的危险，尤其德国大企业揣着明白卖糊涂，但是呢，看中国市场，德国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天真不天真的问题，他就没有充分的准备去应付中国这么广泛的间谍手段。BASF 那个大头，他再喜欢中国，他也不敢说这个事儿我不管。
史明都指出，目前德国情报部门的警示已经在德国各界达成共识，这个都意味着德国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会再在桌上摆满鲜花。
中国2016年起就开始进行军民融合的项目，在西方的情报机构的眼睛里是个军国主义的系统，这个是他现在非常警惕的一大原因。现在掀起的反间谍这个事情已经远远超出政府机构，他的操作已经从政治蔓延到全社会，于是这一轮的这中国体制上的深刻不信任就已经完成了。五年以前欧洲人上中国去是捧着一束鲜花，现在欧洲人是带着把手枪。
在德国大学任职的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生朱瑞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认为，德国总理上个礼拜带商业代表团访华，亲历中国无处不在的监视威胁，具有商业灵敏嗅觉的德国人应该都会捕捉到中国经济萧条的状况。
上星期德国总理和商界代表访华期间，他们遭遇了比较严重的情报渗透威胁，这对德国是一个警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衰退，中国明显加强了针对德国政府商界的情报活动，原先本有些藏着掖着的做法现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德国和欧洲安全换取中国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变得越来越不划算。
德国警方在今个礼拜逮捕了多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人，其中包括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政客、欧洲议员克拉的华人助手郭燕。另外，三名试图为中国政府窃取军事技术资讯的嫌疑犯都在德国西部被捕。德国总理索尔茨直指中国间谍案件非常令人担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董书月报道。
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周四公布最新一批的内阁名单，包括多位国安相关工作的官员任命，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由前副主委邱垂正出任主委。有学者分析指，邱垂正是民进党中生代官员中少数同中国有沟通渠道的官员，亦都显示赖清德向对岸释出愿意对话的善意。不过，鉴于北京目前收紧对港管制，以及两岸情势仍然紧张，预料邱垂正上任初期，两岸同对港人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听下中广政报道。
赖清德周四举行记者会公布第六波内阁名单，亦是对岸同国际关注的国安团队成员，其中焦点包括委任了国防部长顾立雄、外交部长林佳龙、国安会秘书长吴超说、国安局长蔡明燕以及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赖清德表示，新国安团队将担起守护国家责任，在蔡英文总统四大坚持下继续推动民主和平四大支柱。赖清德介绍邱垂正的时候，以专精研究两岸经贸发展来形容这位后任陆委会主委。
他在陆委会副主委以及现在的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任内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任何人评论起邱垂正、邱主委，都是认为他非常理性、非常务实、非常负责任。我相信他未来接任陆委会主委的工作之后，在两岸的工作上面一定可以稳健来推动。
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表示，邱垂正担任副主委期间主管港澳事务，曾经有一些在台港人定居争议，他亦多次为此同邱垂正接触，印象中他愿意聆听不同讲法，掌握问题的关键，并改变部分措施。
我会预计就是说，他会继续这条务实而在这个愿意聆听的道路去继续做他陆委会主委的职位，也希望他能够明白到香港人本身来到这个地方，也希望有一个更加明确与清晰的指引，在关于定居方面严格与宽松，可以去由台湾有关的不同的部门去探讨。
他认为在习近平对香港管治不断紧缩以及加强对台施压情况下，相信对港人政策短期内不会有大幅放宽和修改，基本上会维持目前的方针。台湾教授协会会长陈利甫向本台表示，邱垂正从事两岸工作超过20年，在金门大学任教期间多次前往福建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同中国对口及学术单位非常熟，双方有直接沟通渠道。他指从近年陆委会主委人选可以提出执政者是否愿意改善两岸关系。
不像有些人中国不熟悉或是突然来做这个位置，职业外交官张小月他不是两岸这个线，他觉得陆委会主委根本就不知道要干嘛，他们就会猜疑到底是要近还是要远。那么邱垂正第一个就是跟中国关系一直都不错，就私下的关系，所以是中国可以沟通信任的人。现在民进党里面还要找到跟中国比较熟的人，其实没那么多。
他指赖清德当选之后言论一直未超越蔡英文两岸路线，加上早已放风将由邱垂正坐正，对岸早已知道新政府方向，相信国台办这个时候放出积极推动包含旅游的各项领域合作信息，就是对邱垂正担任两岸事务主管的正面回应。至于新国安团队上任后对缓和两岸关系有几大帮助，两位受访者都认为主要看赖清德个人意向。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政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黎智英案重返证人陈子华周四开始接受辩方盘问，他指案发时黎智英同李宇轩等人仍在为香港努力中，故纵使会违反国安法仍继续推动制裁，形容黎智英等级数人物可以无畏无惧，甚至以身作则。陈子华在盘问下同意国安法生效后从未有向黎智英表示他同李宇轩会继续进行国际游说， 以及请求外国对中港官员实施制裁。他亦都指国安法生效后，黎智英本人没有跟他直接提及要求他继续进行违反国安法的活动。香港记者协会较早前在网上宣布，周日在一个 Live House 举行音乐会筹集经费，为在最后筹办阶段，在周三指基于不可抗力因素取消音乐会，押后到5月8号改以网上的形式举行。记协主席陈朗星在 Facebook 发文说，好想讲，我们都已经尽力，奈何世间尽力不是事成的要素。据明报引述记协消息表示，原本已经万事俱备，但后来有人提出不可抗力因素，一定要取消音乐会，并指记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记协表示，音乐会将改以网上形式举行，并强调希望持续为香港新闻和资讯自由努力，希望以购票的人士能够继续支持网上表演。中国青年失业率高，求职竞争激烈，当公务员拿铁饭碗成为不少人的理想。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目前录取了3名遗体火化工，这3名男子都拥有知名的大学学士甚至是硕士学位，他们分别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广东工业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和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其中毕业在中大的男子拥有硕士学历。有网民感叹，现在中国的大学生求职不易。根据招聘的公告，该职位的薪水为试用期月薪3500元人民币，签约后年薪约10万元。欧盟执行委员会突袭搜查一家在欧洲的中资企业办公室，调查他们是涉及国家补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被搜查的是中国安检设备供应商同方威视，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和荷兰鹿特丹的办公室。他们的资讯科技设备和员工的手机被监管机构人员扣押，要求取得相关的数据。报道说，欧盟正在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而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子胡海峰曾经任同方威视的总裁。今次是今年2月以来欧盟接连发起的第5宗补贴调查，全部都指向中国的企业，也都是第一次进行现场搜查。中方认为欧盟委员会未作事先的通知和立案通告，就直接突袭企业正常办公场所，扣留企业的营运设备，违反了正当的程序原则，对此表示严正关切和强烈反对。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